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东莫，东莫，你看，你看，你看，
怎么了？
有智慧的人呢、啊，就是有智慧。
那可不一定，你就那么肯定有智慧的人没有一时糊涂的时候啊？我说你呀、啊，
好啦，你别说啦、嗯。一般人呢是有一时糊涂的机会或者时候，可是我说的这个人呢，可不一样哦。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又那么武断。好吧，那你就说说看，你要说的那个人是谁？
好，你把耳朵竖好，听清楚了。
嗯，
我说的是耶稣。
耶稣，请试举例说明之。
好了好了，
哎呀，哎，老爸又来了。
你们两个就好像在说相声似的啊，
老爸，
多吗？
哎呦，
就听你说，请举例说明政治。
嗯。
哎、哦，这句话我就知道，你这个主日的弥撒里面的读经跟福音啊，你还没有换过哦。
咦咦咦，
来吧，不要浪费时间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了。
是的，老爸，
我跟你讲，老爸说话的方式啊，有点像说相声了耶。
受你们的感染了，
他是我们在说三人相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常年期的第三主日，在这个主日的弥撒当中的读经一跟读经二仍然我来宣读，那么福音的部分还是请丽莎来攻读、哦、哎，这福音的部分呢，不是福音，就读经二的部分是有长释跟短释的、哦、那我们攻读的是长释的。好，那么先读攻读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乃赫米亚第八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十二、嗯、还有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第八节到第十节。那时候司祭厄斯德拉在七月初一日把法律书拿到会众前，这会众包括男人和女人以及所有达到理解的人。厄斯德拉在水门前面的广场上从早晨到中午向男人、女人和达到理解的人宣读了法律，所有的人民都侧耳静听这法律书。经师厄斯德拉站在为此特制的木台上，在众目注视之下展开了书，因为他高立在众人以上。他展开书时，众人都站起来。厄斯德拉先读诵伟大的天主上主，全体民众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跪下脸伏在地上敬拜天主。厄斯德拉念一段天主的法律书，就加以翻译和解释，使民众可以明白。乃赫米亚省长和身为司祭兼经师的厄斯德拉以及教导民众的勒卫人对民众说，今天是你们的天主上主的圣日，你们不可忧愁哭泣，因为民众听了法律书上的话都哭了。因此乃赫米亚又对他们说，你们应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并且赠送一部分给那些没有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上主的圣日，你们不可忧愁，因为上主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的十二节到三十节。弟兄们，如同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然很多，身体仍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在同一个圣神内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是同一个圣神所滋润的。原来身体有许多肢体， 而不是只有一个肢体。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我便不属于身体，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了。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我便不属于身体，它也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了。假设全身是眼睛，听觉在哪里呢？假设全身是耳朵，嗅觉在哪里呢？但是现在天主却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安排在身体上。假使全身都是一个肢体，怎么能算是身体呢？但是现在肢体虽多，身体却只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相反的，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身体上不很体面的肢体就越发加以装饰，不端雅的肢体却越发显得端雅了。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就无需装饰了。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对那些有欠缺的加给格外的尊荣，使身体不致发生分裂，各肢体反能彼此照顾。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职分，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奇迹的，再其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说各种方言的。难道人人都是宗徒吗？都做先知吗？都是教师吗？都行奇迹吗？都有治病的奇恩吗？都说各种方言吗？都解释语言吗？这是两篇读经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路加福音。得熬斐罗阁下，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迹，已经有许多的人着手编著成书，是根据那些从开始便亲眼见过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授的事迹。我也把这些事从头仔细考察过，决定按着次第写给你，使你认清所学到的真理都是正确无误的。那时候耶稣因圣神的能力所驱使回到加里勒亚，他的名声传遍了附近各地，他在会堂内教导人，受到众人的赞扬。他来到了纳扎勒，就是他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有人把以撒伊亚先知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边写着，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因为他给我富有，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布释放，向瞎子宣告复明，使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会堂内的人都注视着他，他便对他们说，你们刚才所听到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
嗯，最后这句话，你们刚才所听过的这一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他所谓的应验就是应验他刚才读的那一段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说的，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因为他给我富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一大段
上主的
他来了。那也就是说
他
来了，他要开始这么做了。
嗯，
以前你们不做的我现在开始做了。老爸，这种解释对吗？
好，对。
哎呦，老爸好
棒啊，你今天得到第一名。
今天这个路加福音啊，
嗯，
我注意看也知道说，他就告诉所有的人说，福音是怎么写出来的。
哦，
福音都是他们所亲身经历过 看过的，也讲说福音就是门徒们见证，
嗯哼，
新的写出来的，那这福音就不是假的，都是亲眼目睹的事实。
嗯，老爸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嗯，
不过呢，也证实另外一件事情，
嗯，
就是人的观察是有限的。
嗯哼。
要不然只要一部福音书就好了，我们有四部福音，就是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啊，来看耶稣所行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四部福音呢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呢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所看的领域更为宽广，当然也更证实了耶稣所行所言都是正确的。
对，刚才你一开始说有智慧的人就是有智慧了，我现在知道你说了耶稣的智慧是在哪里，就是他说这最后这段话啊，这个你们刚才所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那他就找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他就能找到这一段，你看多有智慧啊，找到这他也不用说很明白的说我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从先知书里面告诉你说你看今天要应验了，对不对？你说的智慧是不是这个？
多么，我告诉你啊，
你没有答复我呀，是不是啊？
对啦，但是我还要这样告诉你，我之所以会讲这一段话的原因啊，那就是呢，对你来说也是个印证啊。
嗯，印证我也很有智慧啊，我一听我就懂了，是吧？
不是你很有智慧啦，就是呢，你不要什么事情啊都说，哎，这就是我做的怎样？
哎，
你看天主啊，
你批评我，
他都会用。
嗯，圣经里面说你不可以批评我。
天主呢都会用以撒以亚先知书上的话，所以呢其实啊我们所言所行啊，都是天主所预许的，
那我又不是
天主，否则这些事情呢绝对不会发生呢、啊。那比方说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啊做了一个很棒的圣诞树，那它是用废弃的
光碟片
吧，
对，
那其实你所做的事情是天主借着你让我们知道啊、哦，你们该环保了。
对，我跟你说，绰号以后有一个这个拾荒的一个妇人哈、
他就等着来拿。
不是，他拿剪刀把我底下全部剪下来，叫说：“哎，你干什么剪我们的圣诞树？”不是啊，这个可以回收，我要拿去卖。后来我们把剪掉的部分再把它补起来。
你看，好有趣。
这个就是说，人家需要的了，他自动就会拿。哈，人家需要就会拿的时候呢，哎，多么很慷慨的。没有阻止人家，你拿了我就补吗？那这就是说圣诞节的意义就在这里彰显出来了，爱啊，就是要给要舍。
好了，我们不能再给多么帽子了、再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的今天上面所说的啊，他好像借着许多的先知书，希望印证耶稣要说的或耶稣要做的。老爸，耶稣是天主子，他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他自己说就好了。
你就忘了吗、我们前两个礼拜不说了吗？他现在是人嘛、人要有人的规矩嘛、对不对老爸？
他现在用人的身份来讲解天主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上课一样的老师的身份来讲古圣贤的人的说的话、有历史啊文学啊都这样表传递给人家，必须借一个人的嘴巴讲出来。那现在耶稣所行的
事，等一下报告老爸，这还有一个我不理解的，德奥斐罗阁下，他谁？
他是这个圣保禄写给那个统治者的一封信，
所以他是个统治者。
对，
那我们现在就跳过这个问题了啊。我要讲说，告诉他说，他所写的都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的、亲耳听到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虽然有四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写四部福音，因为什么？四个人传教地区不一样，他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就像《论语》里面弟子写的一样的，个人记录都不一样，统合起来。所以，虽然说四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接受的是全部合一的圣经，都接纳了。各家的看法一样的，因为不同的东西合起来真理只有一个，耶稣所讲的话不管你用哪个观点你记录什么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可以统合起来讲，你看哪一部福音都没有偏离耶稣所说的。那为了这样子的话呢，兼收并蓄把它放在一起变成我们今天的新约全书， 再加上呢这些给人家的书信，原来函授资料也编进来，变成一个新的教材，这样不就很完美了吗？所以现在你不要讲说四部婚姻，只有一部新约已经包罗了，
就一部新约，这新约里面是包部四个人所写的啊。可是我记得好像他这个每一个作者写所写给读者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哦，好像马窦是写给谁谁谁，然后陆家是写给谁谁谁，好像他的给阅读的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
甚至不要因为什么地区不同，那个你看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机会你的传播的福音的地区是哪里，哪里要由罗马那边指定过来教区啊。
陆家写的好像比较简单，是不是？然后他是给的，就是给比较低下的民众，他们看的，就是没有受到很多的这个
圣经的
教育的这些人，他们看的很明显的，他们就能看懂的。不知道是陆家还是马尔谷，他写的比较简单的，就给他们看的。那么给京师看的，或者给其他比较受教育多一点人看的，好像是马窦写的，马窦写的就比较深奥一些。
那刚才呢，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啊。上主派遣耶稣要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布释放。老爸，我想请你解释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宣告喜讯，或者是我们常常在电线杆上看到的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啊，信从福音，像这些言语甚至于现在的社会，它还有特别的意义吗？
有，现在还仍然有被压迫的，也仍然被拘禁的，仍然还有许多俘虏，因为战争没有停止，
对，
和平没有带领，所以对这些还是说被苦闷所困扰的人，心灵不得释放的人，身体被监禁的人，是一个喜讯。天国来了，这些牢门都打破了，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期待就能够接受面临的痛苦，这是我们讲说现在还是一样的互有生命力的。
所以圣经呢，2000年来啊，历久弥新哦。那我还另外一个问题啊，你看今天我们的读经啊，有长释，有短释，短释真是够迷你了，就一段，
对，
长释也真够长了啊。可是很有趣的是，无论短释或者长释，他所说的意义完全相同。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哈，这个第二篇的这个读经啊，我们现在的教友真的要好好的读一读，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啊。他们很，我在我的感觉当中，就真的有很多的教友，他把他跟教会是分开的，进了教堂是教友，出了教堂就不是教友了。
我觉得他解释的好清楚啊，
太清楚了。
他说，假设全身都是眼睛，那听觉在哪里？
对，
全身都是耳朵，那嗅觉在哪里？
对啊。
那你看哦，其实我们很多教友哦，可能全身都是嘴巴，因为他没有手也没有脚。我们有更多的教友呢，是全身都是眼睛。
那只看。
所以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其实也等于是我们一个小型的社会啊。很多人会批评，很多人会说教。但是却缺乏了行动力。
好，你刚才所讲的，我想到一个商店里面卖的俄罗斯的娃娃。套娃娃，是不是？只有一个头，一个身子，但是呢，这种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后代，一个一个套出来都是一样的模型。
所以我们好要谨言慎行哦。
对啊，
身教很重要。那像这种呢，就像打保龄球一样的，一球滚过去，一下就倒了，因为他没有手脚啊。对，就这么一个回事情。那这个婚姻告诉我们什么？合作的重要。我举个例子来说嘛。我们这个最常呢，就靠嘴巴讲话。
对，
嘴巴里面的舌头、牙齿，一个最干，一个最柔的，它两个舌也不互随呀。有天牙齿讲我最重要，都我没有咬碎啊，根本吞不下去。
那当然啊，那么大一块。
对啊，舌头说我最重要哎，
我不给你搅拌，你
我不卷下来的话呢，根本一卷吞下去，你根本你嚼碎也没有用啊。
对啊，
他们争了半年呢，结果呢，好吧。你说你伟大，那么试试看嘛，东西 一到这边的话呢，
就不咬了，
不咬，或者舌头呢，滚了半天吞不下去。那么舌头说：“好吧，你伟大，你试试看吧。”那么牙齿呢，就在干的舌头把东西吐出来的，再拼命咬，咳的咳的咳咳，咬了半天
也没有用，
没用，吞不下去。结果呢，苦了谁呀、啊？底下胃在抗议了。你们再不下来，
我就饿死了。
我在饿了，
嗯
啊，我饿了以后呢，好了，
你们就没力了。
头脑里面也抗议了，
嗯。
那因为饿的关系啊，眼睛看到东西想要吃了，啊，那鼻子闻到东西的时候，胃更刺激了，
嗯
啊，那耳朵听到人家拿碗盘的叮叮锵锵时候的话呢，那胃更糟翻了，多向胃抗议说我们要东西要东西，
嗯，
胃抗议越大就怕、啊、头脑抗议啊，他有什么办法？
他两个不动啊！
啊，我没有力气啊，手脚无力啊，对不对？因为牙齿跟舌头的这个两个人不合作抗争以后，影响了所有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器官了、啊嗯、所以你看，不合作，因小啊，是大。
对，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去思考，在教会当中，我们到底是只当那个眼睛，只当耳朵，只当嘴巴，还是我们要？当在这个肢体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要负责这一部分的工作。
不过更重要的哦、下面这一句话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嗯，
一个肢体受苦，不管是舌头、耳朵、眼睛、只要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啊都一同受苦。
嗯，
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
对，
在教会内也是如此。
嗯。
如果光知道指责别人，那其实当那个人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就是一个肢体受苦。那事实上那时候呢，所有的肢体都会一同受苦。
对，
刚刚老爸的那个故事啊，
嗯，
也验证了我们今天的答唱有那个答句的部分呢、啊。
嗯，
上主，你的话就是生命。不管是牙齿罢工了、舌头罢工了、胃罢工了、脑袋罢工了。那都会没命的，
生命就没有了。
对、
啊，对，其实有很多事情啊，我们从我们是一个这个讲说是四肢健全的人了，我们可以看看一些这个所谓的残障的朋友们，他们纵然有一个手不方便或两只脚不方便，可是他们的手会拼命的帮着这个身体在动啊，所以这一部分的疾病是。会影响别的一个部分，本来你是很轻松的，四肢是平均的力量，可是因为你两个脚不能动了，所以你的手背拿着拐杖就要把你身体撑起来，这力量就要更大。那么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自己在想了，我说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发挥他肢体的本分功能啊，那大家就都能够很和谐的，很平稳的，不要出太多力量的，能完成一个工作。但是如果不是呢？
好，这个就一个问题，很简单的来讲哈，你看，我们一个团体里面有某一部分缺，不是每个团体里面呢都有这么健全的人，我缺少艺术的人哈，我缺少一些公关的人等等的，但是天主是告诉我们什么？你其他人要赶快补这个缺啊，啊，让加强他的这个缺头，我们共同支援过去，也会产生这个、人没有，但是我们有力量合作来产生这种新的力量。就好像如果说一个人看不见的，他一定什么听众的耳朵特别灵敏，他用听来辨别眼前所面临的一些环境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是你听不见的人的话呢，哎，他眼睛比较看得清楚、互补。那如果说就是说大家如果自守门前雪的话，那这个不管他人的时候的，那如果不光是这样子的各器官独立的不连贯的话，那我们讲这个团体就瘫痪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讲怎么样合作，不管你是哪一部分，你有什么能力你就贡献你什么部分的能力，不要说哎，我们最常发现一个问题，说好爱搞好力搞你会做你就做吧，我袖手旁观，
你能你去做 啊,
啊, 啊，就想说大家做不来之后，你人呢？人的试点呢？
互补和包容会让教会真正的让恩慈之年体现，所以呢，值得我们所有的教友细细的去思考。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在社会上也发现许多问题，这团体的不够合作，因为不够合作的东西拖拉，所以行政的效率比较慢，而且整个公司里面呢，在工作不能够应社会的脚步快速的需求等等，都是因为什么？合作的不够，太固守自我主义。如果大家体认到说身体要各部门的合作，团体更需要个人贡献你所有的智慧跟能力，彼此合作力量大，人多好做事，但是不说人多好吃饭，那就错了。要先做事，大家要共享荣誉。所以我们得记住今天婚姻上给我们的启示，看看我们的身体，四肢健全的人，特别要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